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24号，公元2014年5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加强打压措施；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教导藏人信众要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加拿大内阁部长获得联合国观察勇气奖，达赖喇嘛派代表祝贺；藏人行政中央公布2014感恩达赖喇嘛年计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当局在西藏杰古多和黄南等地区持续加强打压措施，同时严格管制通讯渠道。一旦有藏人被发现通过微信联系境外，便将遭受关押和审问。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在西藏康区杰古多及玉树州境内发生多起敏感事件后，当地政府开始严格管制通讯渠道，尤其对藏人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严密的审查。一名流亡印度的杰古多籍藏人向本台透露，在发生过敏感事件的地区，当局对藏人们手机中的微信聊天内容进行严密的调查，若发现有用微信与境外进行过联系，便会遭受关押和审问。在印南的西藏昌都籍僧人兼参则向本台介绍说，在所谓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当局也加大了对藏人手机通讯内容的管制。他表示，一旦被发现用手机同境外联系过，就会被当局拘留审讯，所以他如今怕连累友人，不敢再同境内联系。与此同时，西藏安多黄南州各县藏人也遭受着中共当局的严管。一名当地藏人向本台介绍了当地的严峻局势，希望各界能够给予关注。这名境内藏人表示，当局对黄南州的寺庙和村落进行着非常严格的管制。中国宪法中虽写有信仰自由，但那里的实际情况却是宗教活动遭到打压。当局不间断地在寺院开展所谓的政治教育，连正在闭关的僧侣也不放过，被强迫参加。此外，当局一旦在藏人的草场耕地发现矿产，在不知会主人的情况下就肆意进行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名藏人继续表示，黄南州各地的僧俗藏人们被禁止持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禁止聆听尊者的教诲，同时也不允许供奉十一世班禅喇嘛耕敦却吉尼玛的法像。当局到处派驻便衣进行监控，藏人们只能忍受压迫。他呼吁通过媒体的报道，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当地的局势进行关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加拿大多伦多向数千名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并教导藏人信众们要保护和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因加拿大多伦多西藏萨迦区过岭佛教中心的提请，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于上周六5月17号开始，在加拿大多伦多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千名佛教信众展开了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在本月19号的传法会最后一天，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教导藏人信众们要在面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加强藏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 努力发扬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多伦多西藏萨迦曲过林佛教中心的堪布曲扎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萨迦法王打智忍不切，在第一天的传法活动中向信众们传授了杜姆开许灌顶，第二天传授了莲花生大师灌顶，第三天则传授了长寿灌顶。结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传法活动后，达智仁波切从本月20号开始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继续展开了为期2天的弘法活动。堪布曲扎表示，次的弘法活动非常圆满，达智仁波切计划在欧洲各国继续展开为期2个多月的弘法行程，计划于今年8月份返回印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内阁就业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杰森·肯尼近日获得了联合国观察组织的道德勇气奖，达赖喇嘛尊者也派代表出席颁奖仪式，向他为西藏运动提供的支持表达感谢。设立在日内瓦的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于本月22号当天向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杰森·肯尼授予了年度道德勇气奖。据联合国观察官网消息，该组织执行主管希勒尔对杰森·肯尼的获奖如此评论说，这一奖项是为了表彰肯尼在支持联合国建立宗旨以及保障人权的真正宗旨上所展现出的勇气。当世人对人权危机保持沉默之际，肯尼则不懈地为所有受害者发出声音，对抗独裁、伪善与不公。达赖喇嘛尊者也派代表前往日内瓦向杰森·肯尼致意。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契丹桑珠代表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向肯尼敬献了哈达，同时表达了感谢。契丹桑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杰森·肯尼获奖后，我带着达赖喇嘛的信函与哈达前去参加颁奖仪式，在向他献上哈达后，我感谢他至今为西藏事业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他对1000名流亡藏人移民加拿大的计划所给予的支持，同时希望他能够继续关注西藏，而他也承诺在未来仍会帮助藏人。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赞扬了杰森·肯尼的领导力以及他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尊者表示，对肯尼在帮助全世界收压迫人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深受感动。联合国观察组织的国际顾问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戴维特林布尔和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等。该机构曾多次安排维权者和人权案件受害者等在联合国进行作证。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指定2014年为感恩达赖喇嘛之年，内阁各部门负责人特别组成筹备工作小组，并于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一系列的活动计划。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年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四镇洛萨桑格在官方纪念仪式上宣布将2014年定为感恩达喇嘛尊者之年，并于稍后成立了筹备小组。今天5月23号上午，筹备小组成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教育部秘书长多杰次仁等在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计划。筹备小组成员、教育部秘书长多杰次仁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表示，内阁喀夏指定2014年 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之年后，西藏人民议会也就此进行了讨论，要求各方做好筹备工作。而该小组召开记者会的目的，主要就是公布各项感恩活动计划的内容。
俺到地南了呀，俺就来接人，你去见我地个南了呀，俺呢。
多杰次人介绍说，不同的活动计划分别由内阁各部门分别举行，其中包括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79岁华诞，庆祝9月份的西藏民主日，感谢尊者向藏人们赐予了民主。在10月份圣雄甘地的华诞当天，计划邀请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仪式，因为尊者与圣雄甘地一样是非暴力的象征。
旁地间都是白夜姐姐，我地的姐姐银姐姐，你地都对是都是嘛，年轻学都是银。
据介绍，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在举办上述活动时，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各邦流亡藏人社区也将举办相应的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品措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介绍了举办感恩达喇嘛尊者活动的意义。他表示，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是要感谢尊者对西藏事业付出的贡献，向国际社会介绍达喇嘛尊者所推广的慈悲与非暴力理念，同时让社会各界认识了解尊者怎样推动了宗教间的和谐，怎样在藏人社区推行了民主制度等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
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为蒙骗国际社会，搞了若干次所谓的对话，但却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且中共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流亡政府最后转交给中方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共有关部门不停地定论以上所有的妥协为变相独立、半独立、西藏独立等等，其中中共对西藏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区建议更是不断地加以扩大和误导。猪八戒倒打一耙，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倡演西藏独立。同时最近国际媒体也再次关注这一问题，所以在本文中将着重介绍有关西藏为非军事之和平地区建议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真相。中国人喜欢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么西藏遇到的不只是兵，还有匪，所以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清楚的事情变得十分模糊，事实变成谎言，诚恳变成奸诈，伟人成了魔鬼。半个多世纪以来，藏中问题无法迈开积极的一步，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为蒙骗国际社会而搞所谓的对话，却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且中国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